圣咏是天人之间最美丽的对话与祈祷诗篇。主耶稣是达味后裔，也常以圣咏祈祷。
各位教友，请向逾越节的羔羊献祭歌颂。
让我们协同耶稣与达味，一起同声咏唱圣咏的浩瀚世界。欢迎来到达味的卡拉 OK。
我们知道基督却是从死者中复活，胜利的君王，求你垂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达味的卡拉 OK 节目当中。今天是我们第十集的播出了。跟我们在一起的一样是录音师白木耳。
大家好，我是白木耳。生日快乐！
谁的生日快乐？祝各位听众朋友生日快乐！如果你刚好是你的生日的话，这是一个很惊喜的祝福。
你讲十集了嘛？我就想说，要不要生日快乐？
好不容易哈，十集了。对，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感恩圣咏哈。其实感恩真的是跟天主同在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哦。
嗯，
因为我发现会感恩的人，代表天主常常跟他在一起。哦，因为不会感恩，那就是代表他都没有想到我他的这些恩宠来自于哪里。
嗯，但是我在想啊，因为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说，哎，其实感恩有时候是一种知足的心态。
对，
那有没有可能说先感恩，后来才感觉到知足？
哦，都有。其实，我后来发现，在我的朋友或者是家人的经验当中，哦。当我们发现我们处在困难当中，你用感恩的心情去面对的时候，常常事情变得很顺利，会化险为夷。
嗯，
我想这个就是我上一集节目提到所谓的态度。
嗯，
当你用这样的感恩的态度的时候去面对，那么你的处理方式会变得很乐观很积极，所以很多事情就会有转圜的余地。所以我看到很多人是这样子过生活的，用很正面的能量散发出来在过生活的，那你就可以发现到说，哎，他怎么看起来好像事事顺利？
也对哈，就像我以前常埋怨啊，遇到事情我也没有说我很缺乏埋怨，反正我就是埋怨。
对，
所以如果颠倒过来来做的话，哎，我什么事情碰到以后，就像保禄所讲的，凡事谢恩，凡事感恩。
对，
感谢的话，
对
那个态度，搞不好，哎，旁边就有一些天主派来的人来帮助我，搞不好，对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很正面的能量，它会伴随着你哈。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试着把我们的困难、我们的不如意，都把它用感恩的心情来对待，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天主要告诉你什么，或者是要给了你什么。好，好，这一集我们来谈谈这个君王圣咏哈。君王圣咏，我们在前几集的时候有提到过，大部分都是在赞颂当时的君王，尤其是达味王所做的这些歌咏。当然，达味王接下来，哎，白木耳，达味王接下来是哪一位国王？
我知道，
很有名的，
对，所罗门，但是应该叫做
萨罗曼，
萨罗曼，对对对，
萨罗曼王，对，所罗门王是基督新教的一个翻译哈。
对。
他是蛮有智慧的，所以因为他当时就是跟天主答应他你求什么，然后他竟然选择求智慧，所以他是真的是很有智慧的人才会求智慧。
对，但是我也常求智慧。
你常求智慧可是得不到是吗？
对对对，我总感觉好像没有。但是我后来发现原来你不用求，也不是特别求啦，因为你要求天主，因为天主就是智慧了。
对，他就是智慧本身。对的。好，所以这些咏赞君王的圣咏，在我们现在来讲，就要把它看作是咏赞基督君王的这种心态来读，所以其实它也是会很贴切的哦。 啊，比如说我们耶稣基督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的那种景象呢，在圣咏二十四篇有提到啊，怎么万军的天主要进城门了，请加大你的门户，请提高你的门楣之类的哈，这个在圣咏都有一些呼应哈。好，所以提到这个君王圣咏，它本身也呼应了我们之前提到的主仆的关系。哦，那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位君王呢？哦，当然这个跟一个归属感有关。所以我刚刚跟白穆尔有谈到一些这个有些帮派的问题啦，或者是飙车族的问题啦，他们为什么喜欢成群结党呢？当然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了那份归属感，所以他们会去崇拜一个领导者。我想这个是人性当中都希望有一个靠山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在这个靠山之下呢，他们就无忧无虑。所以在君王圣咏里面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是我们唯一的靠山，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众神之神，他是唯一值得我们朝拜的一位真神。所以除了他以外，在这个世上我们不会去朝拜任何的人事物，
就是一个榜样啦。我们也需要有老大就对了。
对对对，这个
老
大
是耶稣基督啦。
对，是蛮有能力的。
对
一切的问题在他面前都不是问题。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无所惧的全然交托给他。这是君王圣咏一个内涵。所以像在圣咏第七十三篇有提到说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所以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位王，我们是他的归属，我们跟他是主仆关系，他是我们的靠山，所以只要在他面前我们可以一无所惧。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圣咏第七十二篇，这篇的标题呢就是墨西亚神国。所以这个墨西亚神国呢，就是在讲论这个君王圣咏里面非常典型的一篇。好，我跟大家念一下，天主，求你给君王传授你的权柄，求你给太子传授你的公正，使他照正义统治你的百姓，使他按公道管理你的平民。愿高山给人民带来和平，愿丘陵为百姓送来公正。他必护卫百姓中的穷人，救助穷苦人的子孙。好，然后他又提到，他将与日月共存，世世代代无穷尽。他降临如落在草原上的喜雨，又如滋润田地的甘露。在他的岁月中，正义必要兴盛，到处国泰民安，直至月亮失明。他将统治大地，从这海到那海，由大河的领域至地极的边界。塔尔士和群岛的众王将献上礼品，色巴和色巴的君王也都要前来进贡，众王都要朝拜他，万民都要侍奉他。他必拯救哀嚎的平民，他必扶持无援的穷人，他将连续不幸和贫乏的群众，并要救护穷苦贫病者的生命。所以这边提到了一个整个的这个神国其实是我们天堂的一个预象。那当然这里面用了一些地理的名字，都是当时的比如说色巴和色巴指的是阿拉伯啦，阿拉伯的君王都要应该要前来进贡。然后他有提到他将统治大地，然后由大河的流域到地极的边界，这个大河当然指的是幼发拉底河。所以他把整个王国的这个时空时间地理背景全部都描述出来了。那当然这是旧约时代的描述，那我们现在对天国的概念又是怎么样呢？我们先进入圣咏第七十二篇这首歌，回来我们再慢慢谈。
都要敬拜你。
是万民都要敬拜你。
天主即将审判全兽与君王，使他公正地统治你的百姓，公道地管理你，并固地命中
上主不是万民都要敬拜你。
他为王室正义必要伸张，如月之寒永向安康，他的灵与光及四海，他的王权远大地极，
上主不是万民都要敬拜你。
他喜和群岛的众王都前来进攻，舍巴和色巴的君王都来给他献礼，众王都要朝拜他，万民都要侍奉他。
上主不是万民都要敬拜你。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敬拜歌曲哈，那也彰显了这个君王圣咏的特质，在君王的这个国度里面哈，当时一直强调要公平正义，哦，要有大家能够平安富足的过日子，所以我们看到圣咏里面常常提到贫苦的人，贫苦的人哦，这是跟当时的环境有关，所以大家都希望以后的这个国度是一个富足的国度，是一个公正的国度，所以这两点在提到这个墨西亚神国的概念里面是他们唯一能够想到的。当然我们常常讲旧约里面它是没有天国概念的，因为当时的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来，所以我们可以来谈谈真正的天国是什么样子，当然没有人去过，所以白默你想象中的天国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想象中的天国，但是我还是会有那个圣经的印象啊，玛瑙啊，珠宝啊，
哦，是，
对对对，我会有那些印象，一进去就看到好像都是我们在地上很喜欢的东西，有黄金啊，再来就是白光，
哦，对
对，亮光，还有生命树，我们要吃这个啊，因为以前在伊甸园呢，就是没有吃个，所以才只能活到几百岁，
是吗？谁告诉你要吃生命树果实？
有啊，那时候应该还是有生命树，而且我们吃果实。
其实到时候我们想要吃什么都有，
对
对，只要我们的想法一来的时候，应该都有。
但好像只能吃水果，没有炸鸡汉堡。
哦，如果你真的要吃那个也可以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好，所以天堂对我们来讲，我们用想象了。当然，我们看到很多比如说有濒死经验的人，他有一些写出来分享的书，或者谈到他的经验。刚刚白木也提到很多类似的东西哈。那补充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白光，其他。不仅仅是光而已，在我们世俗上面我们看到的光是给我们亮光的那个光，它是纯然一个视觉上的感受，可是在天国里面的光，或者对于濒死经验的人来讲，那个光是有生命的，所以你会感觉到一种被包覆的完全在这个世界上想象不到的爱哦，所以有一段话让我非常的惊讶，是说很多人在濒死经验当中，他并不想要回到这个世上，是因为他发现那样的爱强大到 他舍不得离开。那形容这样的爱是世上所有的爱的总和都没有办法去比拟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有比如说父母的亲情的爱，兄弟姐妹，朋友之间的友爱，然后情人之间的那种分不开的情爱，可是当这些加起来的时候，你还没有办法去形容或者去匹配当时这些濒死经验人所看到的那个光的那种温暖跟感受。所以可见的我们常常讲天主就是光嘛，所以他们看到意识到这样的光，其实就是因为有天主的爱在其中。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再回来呢？
通常他们回来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思，
被踢回来。
对哦，通常很多人回来是有使命的
啊。对
对，最近我们不是看一本《被雷电击中》
哦？
对，他是一个就是哥伦比亚那边的一位牙医，然后他真的被雷打到，然后几乎就是宣告没有办法再医治，对。可是后来他再回来，然后天主让他身体好了，他就不断的去宣告他所看到的，尤其是他看到审判的这些情节是让我蛮震撼的。耶稣怎么样让他看到说他在世上做的种种，然后不管是好的是坏的，然后甚至他没有做而导致后果的都让他去看到，那这让他当然就是很多的反省跟羞愧。所以他当他在活过来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宣讲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也不是能讲道理，就是他的经验了。那也感动了很多人。那这其中比如说看过他的书的人的反应，就我知道第一件事情大概都是去办告解对，因为审判的那种情节历历在目嘛。对，那这个作者让我很感动的是他的这个演讲到最后呢，他是介绍他后来生的女儿出来给大家看。你知道当你被雷电击中的时候，基本上你的器官很多是被烧焦的，所以他当时医生判定他的整个卵巢、子宫这些器官都已经被烧成像葡萄干那样子。所以后来他能够再怀孕甚至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儿来讲，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跟奇迹。对，所以我们从这些经验当中可以看到说以后的天国它不但确实存在，审判确实存在，而且它是一个圆满的社会。在里面的人是没有人在想着自己的。
所以我们的基督他的君王的权柄就是生，也有生死的权柄，也是没有任何一个神是可以有这样的生死的权柄。
对，当我们死后都要去面对我们的君王，然后面对我们这辈子所做的各种功过。所以当然这也不是在吓听众朋友了，就是我们只是确定说这个审判的确是存在的。
对，但已经吓到我了。
真的吗？因为万民四末嘛，就是所有的人都一定要经历这样的审判。好，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篇圣咏，是圣咏第110篇。那这篇很特殊的是它是我们在新约当中被引用最多的一篇圣咏。所以这个提到它的标题是墨西亚是君王也是司祭，这个我们先前提过了。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有君王跟司祭的品位，当然也有先知的品位了。好，这里提到上主对我主启示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的踏板。上主由西翁伸出你的权杖，你要在你仇敌中统治为王。神圣光辉的王位，你生之日已协同你，在小民之前好似朝露，我己已生了你。上主一发了誓，他绝不再反悔。你造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为司祭。所以这边提到在小民之前好似甘露，我己已生了你。所以这个是在描述这个耶稣基督他君王品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在小民之前，就是在当这个所有的亮光开始之前。所以这个是指他的时间点。好似甘露，这个是指的是这个王权的形成是奥妙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甘露一样就已经存在了。 好，那这边提到墨基色德，我想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不是很清楚说墨基色德是谁，为什么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作司祭。嗯，白墨，你知道墨基色德是谁吗？
我只知道他应该不是穆罕默德。
差远了。好，他大概是亚巴郎那个时代的人，他当时叫做沙冷王，所以他是一个王，可是他同时也有司祭的品位，所以可能是就是在旧约，他几乎就出现在创世纪第十四章，所以很早很早就出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位司祭，所以在圣咏里面会用他的名字 来当做司祭的代表。所以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个王国，我们需要看到一个公平的没有贫穷的极乐的一个世界，那在那里当然也没有病痛跟痛苦，所以借由这一篇我们来听一下这些歌曲，然后我们默想一下基督是怎么样为王，他怎么样坐在上主的右边。今天的节目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礼拜再见。
你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为司祭。你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为司祭。上主对主其实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你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为司祭。上主仔细用伸出你的权杖，你要在仇敌中统治。为王，你按照色的地品味，永为司祭。在圣山上，你诞生之日，王为救赎于你，我已经胜了你，好像在黎明之前的朝露。你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为司祭。上主发了誓，绝不反悔。你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为司祭。你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